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诵读海德堡教理问答第36问。我来念问题，然后大家和我一起来念答案。海德堡教理问答第36问：当你说他受难时是什么意思呢？意即他活在地上的整个时期，特别是最后阶段，在身体和灵魂里担当了上帝对全人类罪恶的愤怒，以便借他的受难作为唯一的赎罪祭，可以救赎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脱离永远的沉沦，并为我们取得上帝的悦纳、公义和永生。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主内平安。请大家和我们一起翻到圣经腓立门书，腓立门书的第一章1-25节，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谋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每天都会使用爱这个词，我们会说我们爱吃某种美食，我们爱看某个电影，我会爱我的朋友或者我的家人。但是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学习和操练的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爱，那是一种深刻的能改变生命的爱，是在任何患难和愁苦中都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信心的爱。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我们也很熟悉的 Agape， 上帝，来自上帝的爱。我相信大家通过以往王牧师的讲道，通过我们主日学和小组的学习，大家对这样的爱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可能知道这是一种超越世俗情感的爱，我们也知道它是一种不求回报、不计得失，是一种无私和自我牺牲的爱。但是当我们具体的来思想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的光景，我们是否真正的经历过？我们是否有能力活出这样的爱？它给我们所带来的是一种短暂的安慰或者是感动吗？还是说它能够给我们一种更坚实更深刻的力量，能鼓舞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爱，能见证这样的爱？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腓利门书，大家知道这是一篇非常短的一个书信，也是圣经当中最短的书卷之一，是使徒保罗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当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所写的一封信。但是请大家不要为这个书信的短小的篇幅所误导，这篇书信里面充满了关于阿嘎佩，关于上帝之爱的完备，同时也是深刻的真理。在开始之前，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做一个抢答题，请我们的同工把那个slide 放一下。没关系，如果没有的话哈，我把这个题目给大家念一下哈。请问哪位弟兄姐妹能提醒我们，我们2025年主恩基督教会的主题经文是什么？我在这里边列了四个答案哈，这四个答案都是我们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教会每一年的主题经文。第一个，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2到7节，第二节，希伯来书10章19到25节，第四 C 哥林多前书13章第7节， D 彼得前书1章3到11节。 C 哈，哥林多是 C。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段经文念一下好不好？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如果哪位弟兄姐妹没有答上这个没有有正确的答案啊，我给大家有这么几个提醒啊。首先，第一呢，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的主题经文。主题经文是我们整个教会一年的属灵生命成长的目标，是不是？就我们大家都应该能够烂熟于胸的啊。第二呢，其实我们每一次这个我们主日的单章哈，这个文林姐妹给大家其实把这段经文都打在我们单章的第3页上面啊，第3页教会的这个目标。第3一点，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讲到的题目已经把答案都已经透露给大家了，是不是？第4一点哈，这个其实庆言弟兄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个秘诀。如果做这个多项选择题的时候，你不知道答案的时候，选哪个是最安全的？选 C 是最安全的。好，言归正传哈，我们希望就是在今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经常的默想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啊。当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被神的爱所温暖啊，也能够帮助我们来更加的深切的认识这样的长阔高深的爱。我们今天通过腓利门书的学习，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爱会在保罗、会在腓利门、会在安尼西谋这三位初代教会的圣徒身上活生生地把这种爱彰显在我们面前。并且我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自己能够学到这样的宝贵的功课，就是我们自己能够怎样把这样的爱活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那我们看到这个腓利门书背后这个所讲的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情节啊，但是在背后所隐藏的矛盾和张力呢，却是非常的复杂。我们来想象一下，保罗是上帝的一位忠心的使徒，他为了基督和福音的缘故被囚禁在罗马，他在那里碰到了一位名叫阿尼西谋的逃亡的奴隶。阿尼西谋这是一个希腊词啊，这个词的意思是有用啊。这也是当时古罗马这个奴隶主给奴隶所起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名字。那我们从这个名字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奴隶制的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当时奴隶是不被当人看的啊。奴隶主对奴隶所关注的是什么？就是他是不是有用而已啊。所以他把奴隶只是当做一个财产或者是工具。当时在罗马帝国里面，奴隶制也是无处不在。当时根据这个考古学家和这个历史学家他们的估算哈，奴隶占了当时罗马城市人口的将近25%到40%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当时在罗马这个社会当中，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其实都和奴隶制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他们或者是自己是奴隶，或者是自己是奴隶主，或者他们认识当中的人是这个是奴隶或者是奴隶主。那我们知道阿尼西摩的主人是腓利门啊，他住在格罗西城，也是大家通过学习格罗西书所了解的一个城市哈，在今天的这个土耳其。他是一位非常富有的奴隶主啊，我们也可以想象他可能会拥有许多奴隶，不止阿尼西摩一个奴隶啊。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位基督徒， 他不仅是位基督徒，而且是哥罗西教会的领袖，教会就在他的家里聚会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从刚才读的这个经文里面知道啊。而且他显然和保罗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因为保罗在第一节里面称他是亲爱的同工。腓利门这个名字也是一个希腊词，它的意思是 filio、啊、兄弟之爱。而且腓利门也的确是非名副其实，因为我们看到在第五节和第七节里面保罗说他是以他的信心和对信徒的爱而闻名。事实上当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也看到哥罗西教会也因为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而为人所知。我们在揣测着，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带领者，教会的带领者为他们所做的榜样。阿尼西摩显然得罪了腓利门，有可能是他偷了他的什么的什么东西，或者有可能只是他逃跑了。不管怎么样，这在罗马法律下都是非常严重的犯罪。他或许以为他可以消失在像罗马这样的一个大城市里，但是上帝却另有计划。由于上帝大能之手的介入，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他碰见了保罗，他得救并且成了一个上帝的儿女，而且成为了保罗的同工，在保罗的福音事工当中服侍他。这我们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九节里边可以看到，因为保罗称他为我们忠心和亲爱的弟兄。在第十节我们看到保罗非常爱他，称他为我的孩子。在第十二节里面甚至称他为我心上的人。现在保罗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情况，阿尼西摩他虽然是一个基督里的弟兄，但他仍然是腓利门的一位奴隶。对待一个逃亡的奴隶，腓利门有权根据当时的法律来去严厉的惩罚他，甚至可以处死他。对保罗而言，藏匿一个逃跑的奴隶不仅是违法的，而且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中也被视为是盗窃和不道德的行为。保罗同时也知道妥善处理信徒之间的矛盾是有非常大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同时他也需要非常的谨慎，因为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影响这两位当事人他们本人的属灵的生命，也会影响到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和平和圣洁，更不用说这其中牵扯的这两位，一个是教会的同工，一个不仅是教会的同工，而且是一位教会的带领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处理教会当中的矛盾的时候，这往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我们有许许多多需要我们考量的啊。我们在这封书信里面，我们恰恰可以学到，通过保罗他展现的劝人和好时的这个原则和方法，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效仿。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非常简短但是充满感情的信，并且让阿尼西摩亲手来带给腓利门。在信中，保罗向腓利门发出衷心的恳求，敦促他接纳阿尼西摩回来，不再作为奴隶，而是作为蒙爱的弟兄。保罗甚至提出要亲自来偿还阿尼西摩所欠的任何债，表明他对公义和和解是完全是严肃认真的。保罗相信腓利门不仅会原谅阿尼西摩，甚至会做得更多，暗示他甚至可能会接受阿尼西摩成为同工，在哥罗西教会当中一同服侍。当时在初代教会当中的传说里面啊，这不是圣经里所写的，阿尼西摩后来确实成为教会的一个同工，甚至成为当地的一个教会的主教。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腓利门对保罗的恳求他确实是顺服了啊。虽然在这封信里所讨论的事情好像都是私人性质的，是不是啊？这两位弟兄之间的和解，但是我们看到这封信本身却一点也不私密。第一节里面清楚地表明，这封信不仅是写给腓利门的，不仅是写给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啊，保罗在这里面把他们的名字都列在这里，同时这封信也是写给整个哥罗西教会的，是不是？那我们要问，为什么保罗要把这封信写给整个教会？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保罗的目标不仅仅是修复一段破裂的关系，或者是仅仅帮助阿尼西摩他一个人，保罗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兼顾和造就整个教会。事实上，当保罗要求腓利门放弃自己的权利并活出爱、恩典和宽恕的时候，他同时也是在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激励他们在自己的处境当中也照样而行，不仅是对腓利门，不仅是对阿尼西摩，也不仅仅是对哥罗西教会的信徒， 这其中也包括我和你，我们所有上帝的儿女。让我们一起来 unpack 来解读这个上帝的奇妙的爱和恩典。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当我们在学习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被主你的爱所温暖所激励。主啊，愿你的圣灵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更真切的来知道你，更真切的来认识你的爱。主啊，不管是讲的和听的，我们都能够同感异灵，都能够同得安慰，同得造就。感谢赞美主，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爱是凡事包容的爱。我想问大家，当我们来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四三第七节的时候，讲到四个凡事的时候，主语到底是谁？主语是我们吗？还是主语是爱？我以前很多年我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七节，我没有想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知道主语不是我们，是不是？主语是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虽然是我们被呼召来去包容、相信、忍耐和盼望，我们也的确是这些行动的主体，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十七节里面所表达的，我们并不是重点啊，重点是在哪里？重点是上帝的爱。我们能够活出爱，我们能够行出爱，根源在于上帝他自己，根源在于来自上帝的爱，而不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往往愿意有意愿去行出这样的爱，但是我们却行不出来，是不是？希腊文当中包容这个词的意思是遮盖、保护，或者是耐心的忍受的意思。它就像一个房顶遮盖在 房子上面，保护这个房子免受雨水和风暴的侵袭。这是一种耐心为他人背负重担的爱，他能够看透别人的错误、失败甚至伤害，却选择包容，选择相信正在别人的心里动工。而我们也被这种爱来呼召，与上帝一起来同工，来挽回、来复兴、来造就那些为过犯所胜过的罪人。爱所寻求的是恢复，而不是报复。正如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里讲到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汉语当中关于爱有一个非常生动的词，就是叫做疼爱啊，大家都听过这个词，是不是？我们想象一下，爱到疼的地步是一种什么样的爱？这是一种发自内心乐意付出的爱，是不是？是一种痛苦和交融和快乐交融的爱。谁会疼？是那位付出的，还是那位接受的？是那位付出的啊。我们经常，我们最容易在哪里看到这种爱？我想往往是在做父母的身上能看到这种爱啊。我们常常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我们做父母的都愿意为孩子吃各种各样的苦，只要孩子他能够幸福或者满足就可以了，哪怕我们自己疼但心里是快乐的。但是即使人与人之间再伟大的爱，也有不足的地方，因为付出爱的人常常对被爱的对象常常有期望，是不是啊？有时甚至是不合理的期望，哪怕是父母对孩子的爱也是这样。这些期望有些可能是物质上的期望，有些可能是精神上的期望。如果期望值得不到满足，或者说当我们付出的爱换来的不是感激而是漠视或者甚至是伤害的时候，这种爱往往就会变得越来越冷淡，甚至会变质。更不要提世人当中的爱很多是自私自利的爱，那也是另外一种疼爱，只不过疼的不是给予的那方，是 被爱的那一方。神的爱是最完全最深刻的疼爱。当我们读到生命记第33章第三节的时候，那里面讲到耶和华上帝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上帝疼爱世人到一个地步，他甚至为他们舍弃自己的独生爱子。上帝的爱是真正完全的，不求回报、不求代价的爱。如果上帝他要计算爱的代价，那我们都死定了，是不是？他甚至自己甘愿承担我们罪的代价，就像马太·亨利所说的，来自神的爱饶恕和忍受伤害，不限于愤怒、 或怀恨在心，而是以耐心来应对各种各样的挑衅。世人的爱和上帝之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十七节里面讲到的那个凡事啊，凡事不仅仅包括容易做的事情，更是包括那些需要牺牲和忍耐的那些艰难的那些事情。我们很可能在爱的时候需要走出我们的舒适区，需要面对被拒绝、被伤害、被论断的风险，甚至为了造就别人，我们要主动放弃走捷径而选择走艰难的道路。简而言之，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要敢于不设防，要敢于承担风险，要敢于自我牺牲。当然，凡事包容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辨别力，不是说我们要盲目的接受或者盲目的忍耐任何的罪恶或者不公。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圣经也清楚地教导我们，有时候我们需要直接和坚决地来面对那些严重的错误和罪。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也是为了教会的圣洁，为了保守和挽回不顺服的罪人。当我们从爱是凡事包容的角度来学习和腓立门书的时候，我们立刻会看到这三位哈，腓立门书里面讲到这三位，保罗、腓立门和阿尼西摩，他们都必须要忍受苦难，都要做出艰难的选择，并且自愿为了荣耀神而置自己于危险软弱的境地。神的爱正是通过他们的降卑而展现在我们自己的面前。首先，我们知道保罗他收留阿尼西摩就已经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风险，因为任何收留或者藏匿逃亡奴隶的人都触犯了罗马的法律啊，他已经在监狱里面，他甚至要面临更大的啊这个法律上的啊这样的麻烦。其次，保罗把他送回到腓立门，他要承受和腓立门分离的情感的痛苦。我们刚才也讲到，他非常的爱他，其实他并不舍得和他分离。但最让我们惊讶的是什么呢？他向腓立门提出这样的请求，不是从一个使徒权威的这样一个强势的地位，而是以一个老人和一个囚犯的这样的弱势地位来发出这样的恳求。他谦卑的为着爱的缘故来恳求，尽管出于属灵权柄的命令是一种更安全的方法，是不是？这样的话，腓立门他几乎没有反对和不服从的不顺服的余地。我们接下来还会来展开哈，我们来展开来思想来讨论。同时，腓立门也被爱来呼召去饶恕阿尼西摩的背叛，并且甘愿冒着因为不惩罚一个逃跑的奴隶而遭受当时这个社会的文化的风俗、社会的评判和论断的风险。他被要求所做的事情，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件革命性的事情啊！刚才讲到是一个奴隶制盛行的一个时代，他要饶恕阿尼西摩的逃亡，接纳他如同亲爱的弟兄，这就意味着他要自愿降卑，他要完全放弃他作为一个奴隶主的一切的地位和权利。这对当时奴隶制的道德、法律和文化习俗是一个彻底的颠覆。同时，作为一位富有的奴隶主，我刚才也讲到，他可能会有许多个奴隶，他也可能会因为阿尼西摩释放阿尼西摩这样的先例，他不得不释放他们其他的某些人，或者甚至是所有的奴隶。腓立门如此这样的行，会给他自己的家庭，会给他服侍的教会，甚至在当时的社区都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同时，阿尼西摩自己更是要冒着被可能会面临严厉的惩罚，甚至被处死的巨大的风险。他同样也要忍受和保罗的分离之痛。保罗是他的属灵的父亲，并且可能是第一位啊，他作为一个奴隶，可能是第一位真正爱他、给予他生命尊严的人。阿尼西摩他将自己的未来和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给到别人的手里面，完全不设防，这样的顺服和自我牺牲，如果不是出于爱的缘故，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是不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思想，既然把阿尼西摩送回到腓立门那里会引起这么大的麻烦，那么保罗是不是可以走捷径呢？他是不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解决面临的矛盾呢？在第十一节和第十三节里面，保罗已经明显的表明啊，他本来是乐意要留下阿尼西摩的，而且阿尼西摩对保罗的事工 是有益处啊，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就叫有益处啊，这里面有一个 irony 啊，一个讽刺性的意味在里面。他以前是个奴隶，是没有益处的，对他主人没有益处，但是他现在作为一个生命被重生的上帝的儿女，他有益处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设想，在保罗为阿尼西蒙来代求宽恕和接纳的时候，或许他可以请求腓利门来允许他留在罗马来去服侍他。这也并不是一个不合情理的一个请求，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另一方面也可能避免了潜在的激烈的冲突和危险，这岂不是对他三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更方便更容易的选择吗？但是我们接着往下读，答案是在第八节和第十四节。保罗一方面说这是合宜的事情啊，在英文版圣经里面把它翻译成为照着所当行的去行的事情，换句话说，在这里保罗这么做是当行的啊，这不是一个选项，是当行的一件事情。另一方面，保罗也不愿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腓利门，他说，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按照福音的爱的原则的要求，在明确得到腓利门的接纳和饶恕之前，阿尼西莫必须要回去，这样法律和公正才能得到满足，饶恕和和解才能得到实现，罪的后果才能得到对付，得救的罪人才能心意更新而变化，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这就是为什么这封信是要写给整个教会，因为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从他们这三个人的选择当中看到神的心意，看到爱的力量和榜样。我们再来往下看，爱是凡事相信，这意味着爱总是选择看到别人好的一面，总是先假设别人的动机和出发点不是出于恶意。在没有确据的情况下，我们总是要先假定别人的无辜，即使对别人显明的错误和冒犯，我们也选择相信他们有改变的意愿和能力。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在祷告当中常常向神忏悔说我们爱心不够，其实不是我们的爱心不够，往往是我们的信心不够。当然，爱不是天真，也不是轻信或者是盲信，我们应当也有属灵洞察力和分析判别的能力。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教导我们，作为信徒我们要寻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啊，我们要有智慧。那我们接着来看保罗的例子。首先，保罗他相信阿尼西摩的归信、悔改和转变是真实的，因为他称他为信仰上的儿子，他在事工上对他有益处，他也看到阿尼西摩生命当中所结出的属灵的果子。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读到过，在哥罗西书第四章，保罗称他为我们忠心亲爱的弟兄。保罗也相信腓利门，相信他的爱心和信心会使他选择爱而不是选择世俗的法律，他会选择恩典而不是选择报复。保罗甚至宣告，我知道你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更重要的是，保罗相信上帝的救赎计划。第十五节里面他写道，他暂时离开你，或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隶，不再是奴仆，是亲爱的弟兄。所以他相信阿尼西莫的逃亡虽然是负面的，但其实是上帝宏伟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看到，当我们面临险境或者困难的时候，我们只有对上帝对人有信心，我们才能够继续前行。这对腓利门和阿尼西莫来说也一样，在当时的奴隶制背景下，他们之间的彼此饶恕和和解一定是一个非常缓慢和艰难的过程。他们除了要彼此相信上帝在对方生命当中的工作以外，他们也必须要像保罗一样相信上帝的能力和上帝的应许。让我们再次回到保罗的信心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保罗他就通过一封这么短短的一封信，他通过阿尼西谋那位逃跑的奴隶所带的这封信，从千里之外从罗马向腓利门教会的一位非常重要的领袖来发出这样的请求。在那个时候没有 internet 啊，没有微信啊，保罗所要写的要传达的一切的信息，他必须要通过这封信来传达。而腓利门的回信可能要需要经过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回到保罗的手里，是不是？我们刚才也讲到，保罗所面临的矛盾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复杂也非常重要的一个难题。他在这里没有丝毫失败的余地，因为这封信必须要达成饶恕 和好和接纳的目的，因为这其中有太多的利害关系，是不是？这关乎到教会的合一，腓利门的爱心和信心，他与保罗的属灵友谊，他在格罗西教会的侍奉，还有阿尼西摩他的命运，甚至他的生命，所有这些都是 at the stake。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保罗对腓利门的信心不是出自于神，如果他的信心是有误的话，如果腓利门选择不顺服的话，那会给格罗西教会带来多大的灾难。但是非常让人感到惊奇的是，面临这么大的一个难题，保罗选择恳求而不是命令，因为这本身就带有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是何等之大的信心！保罗没有因为他要达成结果正义，他就忽视程序正义，是不是？他没有选择走绝境，对他来说，目的和达成目的的手段是同样的重要的。这在我们，特别是教会的同工，我们在教会施工的开展和执行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在这里，保罗选择谦卑，但是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选择使用他的权柄，这里面没有任何的矛盾，是不是？因为我们看到保罗他行事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荣神益人，在他身上我们看到谦卑和权柄的结合都是为了造就人的目的，这也反映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完全的顺服、完全的谦卑和他完全的大能权柄，这两点在我们的主身上也彰显了完美的结合。我们再来看暗示凡事盼望。我们可能会觉得凡事相信和凡事盼望非常的类似，他们确实非常的类似，也非常的相关，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明显的区别。这两者都是基于信心，都是指向我们肉眼所没有办法看到的事物。他们的区别在于信相信着眼于现在，盼望着眼于未来。希伯来文里的盼望也有信任和期望的意思，这和世人的盼望不一样。我们世人的盼望往往是在焦虑当中的盼望，往往是心里七上八下的盼望，但来自于神的爱，出于神的爱的盼望是一种扎根于基督的有平安的有确据的盼望。它给神的儿女带来一种全然的确信和深切的安全感，使我们能在等待当中仰赖信靠上帝的救赎、接纳和在患难当中的拯救。就像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节里面所讲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上帝，他是万人的救主，也是信徒的救主。这是我们盼望的缘由在什么地方。那么回到腓利门书，腓利门书第十七节保罗写道，所以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在这里不仅仅要求腓利门要去原谅阿尼西摩，甚至也不仅仅要求他来接纳他，作为一个蒙爱的弟兄来去接纳他。我们几分钟前刚刚谈到保罗，他其实他相信腓利门会一定会做到这些，是不是？但是他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讲到他热切的盼望一个更伟大、一个更深刻的爱，就是腓利门会像接纳他自己一样，接纳使徒保罗他本人一样，来去欢迎、来去接纳阿尼西摩。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保罗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使徒，是哥罗西教会整个教会的属灵的父亲。他来到腓利门的家中，腓利门一定会给他最热情的款待，给他最大的尊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保罗现在盼望他把同样的欢迎、尊重和爱延伸给那位冒犯了他的那位奴隶。这不仅仅是宽恕，也不仅仅是和好，这是完完全全的恢复，这是完完全全的恢复。把阿尼西摩接纳到上帝的家中，恢复了他作为上帝的儿女所应有的一切的权利和一切的尊严和一切的身份。在神的家里面没有世俗的等级、贵贱和尊卑，在神的眼里，一个卑微的、不被别人当人看的奴隶和使徒一样，都有尊贵荣耀的身份，那就是神儿女的身份。请大家不要误解，保罗如此来要求腓利门是因为他特别的偏爱阿尼西摩，他确实是很爱他，但是保罗对腓利门和阿尼西摩两个人是一样的疼爱。我们怎么能看到？因为保罗他的心意是 让他们这两个人在主内的弟兄能够灭了他们以前的冤仇，他们可以彼此相爱。他们能够这么做，保罗就会感觉到是自己被接纳，他自己心里就会觉得欢畅。这就是福音，是不是？这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心意。我们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是因为上帝已经饶恕了他，已经接纳了他。我们接纳了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接纳我们的主。我们这么做，就会使我们在天上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心里快乐。就像马太福音25章第40节讲，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上帝是如此在乎那些卑弱微小、卑微弱小的，那些被人以各种世俗的标准而轻看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应当放下那些沾染世俗污秽的价值观，来完全接纳神放在我们身边当中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哪怕他们是多么的不起眼，哪怕他们身上没有多少恩赐，哪怕他们甚至冒犯我们，甚至得罪我们，因为他们和我们都一样，都是蒙恩的罪人，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看到腓立门书第十七节是整卷书信的高潮，它也是整个福音的缩影。它提醒我们，虽然我们都不配，但是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洗净了我们，他完全接纳了我们，他恢复了上帝起初创造我们的应有的、起初有的完美的形象。我们也应当来彼此看待并接纳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也如此，也应当如此，像保罗一样来盼望福音必定能够改变人心，盼望那有真理与仁义的圣洁的新的形象能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不断的长大成形，不管他们过去的地位、他们的品德、他们的行为如何。我们再来看，爱是凡事忍耐，这意味着爱在环境变得艰难时我们不会放弃。真正的爱不是转瞬即逝的情感，它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推动我们的坚持，激励我们对基督的顺服，使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可以坚定不移，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刚才也讲到，对腓立门而言，饶恕与和解的过程是艰难和缓慢的，保罗理解这一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在第21节和第22节当中，他把腓立门的关注点引到顺服，来作为对他的提醒，也是对他的鼓励。保罗写道，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要说的。保罗相信腓立门会做得更多，这并不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因为他确信腓立门对基督的完全的顺服之心。第一节里面讲到，他知道腓立门是一个有爱心、有信心的人，他的顺服不是一个对神的命令的一种律法主义式的遵守，而是从爱心当中自然生发的美好的行为。一颗充满爱的心才能够无怨无悔的顺服，而顺服帮助我们克服我们信心和肉体上的软弱，能够恒久的忍耐。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12节里讲的，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大家记得哈，下一句说的是什么，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爱了自己。我们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子女。我们效法神，不是因为仅仅是因为这是上帝的律法。我们效法神，不是为了我们对律法的恐惧，因为我们没有达到律法的要求，我们就得不到神的眷顾和接纳。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有多么疼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一个得到疼爱的小孩子一样，我们可以自豪的、自信的把自己的头挺起来，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愿意来去亲近他，愿意来去顺服他，愿意来去效法他，愿意凡事讨他的喜悦。法利赛人最大的愚蠢就是他们对神的爱和恩典视而不见，他们把律法从神这位立法者那里抽离出来，把慈爱的上帝描绘成一位严苛的、吝啬的、冷冰冰的、 睚眦必报的严父，把律法当作不得不遵守并挟制人自由的枷锁，套在他们自己的脖子上，也套在别人的脖子上。他们看不到律法是神给人的礼物，神甘愿降卑与他创造的人立约并赐下律法，是为了引导我们走向救赎而赐下的恩典。律法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指向神更深的恩典和救赎，这体现在律法的三层功用上。律法的三层功用是什么？大家都记得了。第一，律法作为训蒙的师傅，使人知罪，把他们引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第二，律法抑制罪恶，使罪人能够因着犯罪的面对罪的惩罚，使他们心有恐惧之心，来约束他们的行为。第三，律法对神的儿女来说是规范指导信徒生活的准则。所以我们看到律法这三个功用都是对人的祝福，不是对人的咒诅，更不是对人的辖制。法利赛人把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简化成一场交易，用忍耐和顺服当作自己的功德来赚取神的接纳。实际上事实正好相反，神已经在恩典当中因着耶稣基督的义完全的接纳了我们。我们在成圣得荣的道路上，我们注定会有失败，我们注定也会有成功，但是这丝毫不会改变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我们并且我们有能力有意愿去顺服律法，去忍耐，去顺服，也这一切也都是出于上帝的爱和恩典的激励，不是出于畏惧。是上帝的爱使我们在忍耐当中仍然有喜乐，仍然有平安，仍然有盼望。亲爱的姐妹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的榜样。他的终极性的顺服，他走向十字架，就是这种忍耐之爱的最清晰最感人的诠释。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极其忧伤，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他知道有什么在等待他，等待他的是背叛，是不公正的审判，是鞭打，是羞辱，赤身裸体，是肉体的极度的痛苦。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我们所没有办法想象的，我们世人所有的罪的重担压在他的身上，并且他要面临和天父的隔绝，因为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审判和一切的惩罚。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向父呼求，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我们大家都记得。但是紧接着他在祷告当中表现了他对天父的完全的顺服，他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不是不情不愿的屈服，这是一种完全深刻的顺服。这种顺服植根在他对天父的完美的爱和全然的信靠。他知道他的牺牲，他的受苦是人类得救的唯一的途径，是彰显上帝终极荣耀的唯一的道路。他甘愿顺服在天父宏伟的救恩计划当中而牺牲他自己。我们刚刚在海德堡教理问答里面讲到，当我们说到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的受难就是对上帝的全然的顺服，他因着这样的全然的顺服，他甘愿自己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腓立门书虽然只有短短的25节，但是它却是整全福音的一个完美的浓缩。我们看到阿尼西谋，可不可以请同工把我们的 slide 放在下一页。阿尼西谋其实就象征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马丁路德曾经说过，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阿尼西谋，我们都是逃离了上帝的罪人，我们都被罪所辖制，被罪所奴役，我们都欠着永远无法偿还的债。保罗就象征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罪债，并且保罗为我们代求，就像 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就像保罗为阿尼西摩代求一样，他主动的降卑，他把自己处在不设防的软弱之地，他为了救恩的缘故，他甘愿牺牲，他降生在马槽中，取卑微的样式，生活在罪人中间，承受着背叛、羞辱和被钉十字架。我们也看到腓利门就象征着我们慈爱的天父，因为他的圣洁和公义，我们的天父完全有理由来惩罚我们，但是因着他自己的慈爱，因着耶稣基督所付的代价和为我们的代求，他完全取消了我们一切的债务，他欢迎并且接纳我们进入到他的家中，不是作为奴仆，而是作为他国度当中被收养的儿子和女儿，作为蒙爱的孩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腓利门的故事实际上是在挑战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去拥抱这样的爱，拥抱这样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的爱，我们愿意不愿意因为基督的缘故，愿意不愿意为了我们肢体的好处而去走到甘愿步入软弱之地，愿意承担风险，愿意自我牺牲。其实不管我们是不是愿意，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就像约翰一书所说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这样做像保罗所说的是合宜的，也是像保罗在罗马书里第十二章里讲到是理所当然的。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都被上帝呼召要成为神的使者，我们都肩负着劝人与神和好也彼此和好的职事。这段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八节，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这不仅仅是 这段经文不仅仅是保罗写给腓利门的，也是写给我们的，我们身上都担负着劝人与神与人和好的职分。其实在我们身边当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爱的榜样，我今天就给大家举那么一两个榜样。今天这个立新长老在祷告当中提到的那一对年轻的宣教士夫妇哈，我不会提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原因，我不会提他们的名字。大家记得他们带着他们两个年幼的孩子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做的分享、做的见证，大家都记得哈。他们多年来在那么一个充满了危险和挑战的环境当中服侍那些逃亡到欧洲的难民，好，这些难民都是就像腓利门书里面所说的、所描述的阿尼西摩那样的没有地位、不受人尊重的啊，那些 underprivileged 啊，那些难民。我们知道，当他们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们缺乏经济的支持，他们甚至缺乏自己的防护设施，他没有足够的口罩，没有足够的这个药物，甚至他们没有安全的交通工具，他们要去坐公共汽车。我们知道当时那些难民，他们没有一个人戴口罩的，他们哪怕去生病他们也要去上班，因为他不上班就没有钱，他们整个家庭就没有生活。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甚至当他们自己得了新冠的那种情况下，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离开他们宣教的工厂，要回到美国，回到安全当中。他们甚至是当地那个社群当中唯一的一个亚裔的家庭。我们还记得哈，他们在侍奉的时候，他们甚至要面对他们所侍奉的族群对他们的敌意，甚至对他们的歧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就是因为神的爱对他们的激励，他们愿意把自己放在这样的软弱的境地当中。大家不要忘了，他们的两个小小的孩子跟他们一起来承担这样的软弱。另外来到我们当中的那位年轻的一对年轻宣教士 Eric 和 Pilsen， Eric 和 Annie Pilsen， 我们知道他们现在在台湾的万华区来侍奉啊。他们所做的工作是福音的非常艰难的开拓性的工作。我们知道台湾来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万华区不是一个对他们这个三个可爱的孩子最好的一个成长的环境，因为以前的过去的历史的原因啊，但是他们因为福音的呼召，他们愿意来到这么一个困难的地方，他们愿意为这片福音的荒漠和硬土来付上他们自己的代价。 我们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暑期圣经里面，我听到这个海瑞姐妹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她说有一个小女孩，在她听到阿瑟牧师讲的福音的信息以后，她就接下来时间里，这个小女孩一直就在哭。老师就问她说：“你为什么哭？”她说：“她一想到她爸爸妈妈因为不信，就会跟她会永远的分离，她心里就非常难过。”所以他就不停地在哭。我听到这个故事以后，我心里被感动了很久，当然我心里也内疚了很久。我就在想，我口里也经常说我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弟兄，爱自己的亲朋好友，可是我从来没有为他们对福音真理的抗拒和冷淡，为他们将来可能面临的结局而痛苦，就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思想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的经文。这不是一个口号，不是说我们要把它背下来，而是要让这句话能够进到我们心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常常不断的提醒。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爱，我们要以保罗为榜样，要把劝人和与神和好也彼此和好的职分当做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负担，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最优先的事项。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他谦卑自己，他自己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神的大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感谢你借着腓利门书，让我们看到保罗、腓利门和阿尼西摩所做出的爱的榜样。主啊，请你帮助我们放下我们心中的冷淡，放下我们心中的骄傲，放下我们心中的恐惧，赐给我们爱心和信心，能够活出那样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的爱，激励我们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甘愿受苦，甘愿牺牲我们自己，放下我们对别人的防备和对自己的保护，愿意把自己放在软弱危险的境地，来彰显主你自己的恩典和能力。感谢赞美主，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和荣耀的名。